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43集。
布雷斯林，
我停止了踱步，也几乎屏住了呼吸。
布雷斯林，你觉得他也卷进来了？没开玩笑吧？
斯蒂夫动了一动一侧肩膀。
不，我不这么觉得。他一心想的只是当个大英雄，他可不愿意最后落一个傀儡警察的坏名声。这么复杂的角色会让他脑细胞全死光的。
不管做了什么，布雷斯林都有办法自诩为英雄，这是他的出发点。按照这个想法，他是个好人，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一定是正义的。他的工作就是反向证明自己是正义的。
千真万确，可我从没这么想过。我以前从来没花太多时间去思考关于布雷斯林的任何问题。我不喜欢这种感觉，如同芒刺在背。斯蒂夫所说的这个推测，不仅布雷斯林这么想，我们其他人其实也是。当你不停逼迫某个受到精神创伤的证人说出一句证言，或者让某个妈妈配合调查提供证据，给出能够把他的孩子送进监狱时，你都会享受到胜利的快感，而绝不会为这些行为在道德上的微妙瑕疵纠结。因为在这个故事里，你是好人。在斯蒂夫的分析下，案子变得面目全非，纷乱而棘手，危险得很。
而且他就是他们想找的那种人，有老婆，有孩子，有贷款。
黑帮歹徒不会在我和斯蒂夫这样的人身上费心，单身工薪族路还长着呢，除非我们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，或者有嗑药的爱好。况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力。
可布雷斯林就不同了，
他有一个需要精心呵护的金发老婆，三个金发龅牙小男孩，像广告里会出现的那种美满家庭。他家的房子在坦普尔洛格的中心区，他身上的担子可不小。而且如果他改变主意走不同的人生道路，会受到许多阻挠，损失也会很大。他一旦入了伙，哪怕只是稍微沾上边，就难再逃脱。布雷斯林和麦卡恩处理过很多涉黑凶案，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审讯那些黑帮核心成员。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试图收买过布雷斯林，恐怕是个奇迹。同样在办公室里，我也感受到了这种紧张的气氛，仿佛有直线撑住了我的眼眶周围，我心跳如鼓。
对，他的确是，
绝对是最理想的人选。而且一个重案组的成员值得黑帮大佬花大价钱。
布雷斯林穿高级西装，不过我们都一样，他开的是宝马2014，还反复讲自己怎么把孩子们都送进了私立学校，因为他不想让孩子们周围都是骗子和说不了几句英语的移民，那也是一群骗子。哈哈，无意冒犯康维莫兰。而我想应该是有老爹和老妈一直在资助他，他还会带着家人去马尔代夫度假。但如果我细想过此事，我就会猜想他可能给银行经理免了几分罚分，以换取他信用卡的巨额透支度，也不用有还贷的压力。我和斯蒂夫一直想办个有意思的案子，这个案子可能要比我们预料的要有趣的多。
如果是他把消息泄露给克劳利，这也可以解释他这么做的动机。
当水中出现足够多的泥巴，事态开始模糊不清，就会引起你产生合理的怀疑，角落里气氛紧张起来，而我情不自禁地咧嘴笑起来。如果斯蒂夫是对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就会面临巨大的危险，来自四面八方。黑帮歹徒不会杀了条子，那会让他们陷入大麻烦，但要想炸掉你的汽车，警告你别管，其实不成问题。而且如果我们向内务部门告发布雷斯林，跟同事们会对我们做的事情相比，那只是小打小闹。我迫不及待地想让他们放马过来了，危险对我来说不是麻烦，我会一举解决。 布雷斯林这个狂妄自大的酒鬼想要把我当成动物气球那样摆布，他让我感觉备受束缚，挣扎着想揍他。但布雷斯林如果枉法了，他是个铤而走险的人，敢碰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敢碰的毒瘤。而我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总是很着迷。斯蒂夫盯着我，仿佛我疯了。
怎么了？有什么可笑的吗？
没什么，我喜欢挑战。
所以你觉得我是对的？你觉得他是一个……
斯蒂夫没有把话说完，这让我更清醒了一点。
我还不确定，我们是通过假设得出这个结论的，而我并不喜欢假设。
我低头咬自己的拇指，收起笑容。
我们确切知道的是，布雷斯林希望对这个家伙提出指控，结束此案，越快越好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拖住他，直到找出他的动机何在。你刚才提出的想法，说我们自己去做脏活累活，这很好，这能够为我们争取一些时间。
斯蒂夫撇了撇嘴角，看上去并不幸福。
你觉得他会同意吗？
不确定，我想会吧，但愿如此。
想起布雷斯林冰冷的凝视，我就愈加坚定。
不管怎样，这是我们可以追查下去的一条线索。我们是傻瓜菜鸟，不知道这里的规矩，而且我们想独立来办案，你觉得可以吗？
我有点期望斯蒂夫打退堂鼓，很有可能所有的破事儿都是冲我一个人来的，只要他不犯错，一旦我身败名裂，化为冒着青烟的废墟，他也可以避开炮火和壕沟，顺利地融入组里。不过他让布雷斯林深信他是个白痴的话，机会可就没了。但是他咧嘴笑了。
呵呵，笨蛋菜鸟，我应付得来。
本色出演。
我很欣慰，这给我沉重一击，我根本不想去思考。
根本用不到演技。
嘿，对你来说也算是物尽其用。
斯蒂夫用拇指指了指单向玻璃。
我们该拿它怎么办？
罗里已经不哭了，他开始坐立不安，抬起头焦急地四处张望，像只小猫鼬，疑惑我们去了什么地方。他本来是我们这一天的首要事情，可我基本上都快把他忘了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